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成南。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Motok Cheng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军先生，为大家呢现场解答法律提问。上午好，郑律师。
您好，
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郑律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跟出入境管制哈，来聊一下这个话题。那说到今年由于新冠疫情哈，可能往年很多人的这个圣诞新年出国的这个计划呢都要不得不调整了哈，因为现在按照目前的要求的话，除非有很特殊的原因，否则是不能够离开澳大利亚的。那看到呢在这个国内境内游哈，也是因为最近看到南澳洲的疫情的一点点反复，可能也会给很多人的境内出行呢也打上了一个小小的问号。但是不要紧哈，那其实还是如果我们出不去的话，那或许在海外的这个亲朋好友可以来加入我们哈，一起来庆祝圣诞新年。就说到这个新西兰人哈，特别是看到从10月16号开始这个新西兰人入境的时候也会比较的便利哈，特别是不用再接受事先的隔离了。来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一次新西兰人入境的这个特别的许可呢？
好，就是如果你是已经在新西兰那一边逗留了14天或以上的话，而且你是在一个指定的一个航班飞进去澳洲的话，那如果你的澳洲的目的地是飞进去的那个地方是指定的一个州的话，你是不需要隔离而可以直接入境的。
我们说到这个新西兰人入境哈，那这个人必须是新西兰的本地公民，还是说只要是来自新西兰的人就都可以呢？
只要是来自新西兰就可以了。这所以如果你是持有别的国家的签证的话，如果你是在新西兰那边逗留了超过14天的话，那自然也是可以进来澳洲的。
主要就是有一个停留的时间哈，在新西兰那么停留14天或以上啊，也不见得是新西兰的公民，只要是这个来自新西兰就可以哈。好，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一位听众等候，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一位。好，今天这一位听众是 Shirley， 上午好 Shirley。
你好，
哎，你好，请说。
你好，各位早啊，包括是嘉宾，是这样的啊，律师，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呢就是投资房，一个投资房呢，我一直就是地产公司跟我看护着我的投资房，一直是很好，但是呢，从今年开始呢。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开始，因为我一直蛮好的，那我就不去管理那么多了，因为他们帮我呢就支付了所有的 bill， 但是呢自此以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身体也不是挺好，最近一段时间，所以我没有去 check， 没有 check 呢，但是呢现在发现呢有几张单子呢没有收，他们没有付，但是我8月份的时候呢，跟我当时就是接受我的那个地产公司的人员呢沟通呢，他已经离开了，所以呢我没法跟他沟通，要不然的话呢他会跟我fix everything，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后来呢就延续到现在呢，现在我收到呢就是 Strata 给我的信，那个信呢可能呢我觉得不是 Strata 直接给我的，是法就是说是legalization 这个信件，它上面呢有支付要支付多少就是欠款，还有呢就是说还要什么律师费啊，还要什么administration 费啊，所有的费用 我就不明白，虽然呢，就是说我跟地产公司是地产公司的错，但是他们寄信给我，我也不知道，所有欠债的东西，因为所有的负债啊，比如呢都是地产公司付的，不是我付的，而且呢他们的信件呢也是给地产公司的，所以呢我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而且就是说他们给我的话呢，应该是第一个呢就是口头给我预示有什么什么情况，第二呢第二步呢应该是，我想应该是啊，信件给我，预示我欠了多少款，然后呢最后一步呢就是说律师楼给我，现在呢他自己就给我这封信，所以我觉得我很无奈。我昨天呢跟他们沟通了以后呢，就是 Strata 呢那个 assistant 跟我说，这 assistant 跟我说，他说他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就跟他说了，那就是说你count answer me, count the fix for me。
设立，您的问题是什么？您想具体想知道，就是说，就是您是不是有责任来支付这些账单呢？还是说您的问题？
我支付这些账单没问题。但是我就跟他说了，我不会付那些，就是账单以外的钱，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事情。
您指的账单以外的费用是什么？
就是说，他说 legal fee 还有 administration
费，诉讼
费
和一些行政费哈，
他们说还有 search 费，所有的费用，我说我不会支付，但是我会支付所有欠款的钱，因为这是地产公司，但是我又跟地产公司说了，地产公司说他们没有收到 remand 的信，也没有收到，就是说所有的口头信，而且口头的说我欠。现在还有呢，就是说，第二封信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就是还有一个还有一封信，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您说您熟悉的这个中介公司哈，帮您打理这个照看投资房的这个中介公司的一个就是联络人，他离职了，离职之后的话，这些个中介公司的其他人还有再帮您继续支付一些账单费用吗？
应该是他是有的，因为。帮我就是接待我那个人呢，就是说他是专门管这个所有的就是property manager， 管所有的 property manager， 但是专门用 property manager 管我，但是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很不负责任，所以呢有时候他没有做到的事情呢，我就去问接待我的那个人，
所以说
接待那个人走了，
您现在的话就作为账单上的费用你愿意支付，但是额外的其他的诉讼费、行政费以及这个因为
的
对方提起这些诉讼所产生的费用您不愿意支付哈。好，郑律师，那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办？
那首先的话就是要确认说那个 Strata 那一边他有发账单给你们，这是第一个，原先的那个账单如果是没有支付的话，他应该也是有付一些 reminder notice， 或者是你已经付完了，你再不支付的话，就是要需要付反正那些律师费啊之类的。这个的话你可以要求 Strata 去把之前发过给你们的那个信件重新再发一份给你，而且要求他们提供他们发到的那个地址，看是你的地址还是你中介的地址，这个是第一步。收到那些信件之后，如果那些信函是有发到 Strata 那一边的话，那你就可以跟你的如果要发到你中介那一边的话，你就可以拿着那些证据，就是给 Strata， 再给你的中介，就是说你们这边的确是有收到这些信，可是你没有帮我处理，所以现在额外产生那些费用的话，需要由中介来负责。可是如果 Strata 那一边的话没有提供到证据说他们的确是有发布那些发票啊或者是警告啊给你的中介公司的话，而且你自己也是没有收到的话，那你就可以回到 Strata 那边要跟他们说你这些信都没有发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就不愿意去支付这些额外的就是这个利息。
其实呢，我昨天呢，我就跟他说了，我没有收到任何的信件，但是最后就收到你这一封信，仅仅只有一封信，而且你所有的invoice 都是寄到中介那里的，没有寄到我这里，所以我什么也不知道。昨天我又到这个中介那里去问了，中介他们说他们也没有收到所有的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的信件，直接呢就是一张账单，就是说你要付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就是说律师的信他们没有。
那你可以把这些有证据的话可以跟物业那边来说明哈，就是确实没有发过这样的信，所以说任何的有关这个延误付费和一些其他的费用，那您确实是刚才经律师介绍是没有责任来支付，只要你能够提供这些证明跟他们的话。好，谢谢施丽哈，那我们谢谢您。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我们请到的是郑伟俊律师为大家现场解答法律提问，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参与节目，现场向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王女士。上午好，王女士。
啊，你好。
你好，请说。
这不是我吗？
是您，请说。哎。
啊，主持人早 ，and 郑律师早。我呢，就是想问一下关于那个遗产的问题。
是。
我呢，先生呢，第一任太太呢，是很多年以前的过世了。但是他第一任太太那边的爸爸妈妈呢，有一栋那个 unit 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呢是五个孩子平分的。那个时候的遗嘱呢有我先生跟他第一任太太的名字在那边。现在呢今年呢因为两月份呢这栋房子呢他们家族的人呢决定呢把它要卖掉。所以呢律师呢来跟我先生呢有谈过你同不同意，那个时候呢我先生说呢他同意卖掉。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呢两月份的时间在进行的当中呢也是在房子要整修什么的，但是现在呢我的一部分的有一点问题的改变是什么呢，因为我先生呢我跟我先生第二任是我是第二任太太，我跟他结婚呢已经有25年了。他呢在今年的六月份呢由于那个severe FC 嘛严重的肺气肿问题跟心脏病呢他去世了。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卖房子的律师呢因为他们家族的人呢都年纪大了，80的90的，有的人呢进养老院，所以呢年在记忆方面都不好，所以呢我们那个家族呢请了一个就是他们的外甥女年纪轻的呢来处理家族的事情。所以呢他来问我就是 confirm 一下是不是还继续进行，那我说呢是继续进行，但是呢我就是要告诉他我先生呢现在呢过世了，我是他的 legal wife。我是不是可以继承这一份的遗产呢？
郑律师，哎，
OK， 所以首先的话就是要判那个第一就是看原先的那个遗嘱，就是说继承的话需不需要你自先生在世，如果那个遗嘱是说他必须自必须要在世的话，那就是看他那个遗嘱自那个财产分配了没有，这一点需要先去看一看。第二的话是看你先生的遗嘱有没有
最后的遗嘱，
你现在有立遗嘱吗？
我先生他在生病的期间呢立过一份遗嘱，而且呢立了一套就是关于那个授权书跟那个全部的，因为委托我，因为他不可以自己办事嘛。所以呢在2月份的时候我请了律师呢帮我做了一套的那个legal paper。还有呢他也做了那个 will， 但是呢他做的 will 呢基本上的原则呢我可以跟你讲郑律师呢他就是全部转到我的名下的。所以呢由我室呢全部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但也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他卖房子的律师来找我呢，还有家族的那个外甥来找我，所以呢我要告诉他我先生我们的 partner 有一个 condition change 了，因为我先生不在。但是我先生在他们那边的遗嘱上呢有我先生的名字。他第一任太太呢已经过世20多年了。所以呢我是他的第二任 legal 太太。 所以我就是想问郑律师，我就是继续帮助他们走那个 process， 但是我可以接受这份遗产吗？
是啊、可以的。这如果好像我说的，第一份遗嘱、
要看遗嘱
啊、对对，这如果是没有什么要在世的一个条件的话，或者是他们已经是之前那个遗嘱已经是把遗产已经算是分配好了，然后把那个房产转到你先生的名字的话，现在出售的话，你是可以按照你先生的那个遗嘱的那个执行人的那个名义去代表他去签那个出售的文件的。
嗯，
那出售了之后，是他的那个五分之一的那个部分就会转为他的那个遗产的部分，然后就按照他的遗嘱来分配，那始终都是会转到给你呢。可是就你要先通过他的遗嘱再去收回才可以。
OK， 就是我要根据他那个卖房子的律师的process， 我跟他走，对吧？
对对。
然后要出示我的那个，我要出示死亡证跟那个遗嘱给他们看吗？还是不需要？
是需要的，因为你需
要
证明说你是可以代表你前夫的那个
遗产。因为据我的知道呢，因为我先生他离的遗嘱呢，就是什么呢，都归下我的名字。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处理他的任何后事，那个两月份做的这一套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因为他现在不在了，这个遗嘱上呢，可能这个房子这个东西呢，可能他那个时候年纪大，他可能没有详细写清楚，就是说全部东西都是给我来负责，全部东西都要我来处理，就是这样一个。所以我不知道像这样的遗嘱，给那个律师看，那边的律师看有没有一定的效果，法律效果啊？
应该是有的。可是如果你或者是有第三方对于这个遗嘱是有质疑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先去拿去法院那边去公证，
公证
的法定，
拿
一个法定，就是确定你是他的那个受益人跟那个执行人啊、然后你拿到这个法定之后，你可以把那个法令拿过去给对方那边的律师，你就不用只提出那个遗嘱了。
好，那么还有郑律师，我想问一下啊，那假如要出示要公证我的那个遗嘱是不是那个 legal 那个有效的，这个走这个程序的话，费用需要多少呢？时间？
这个是要看法院，可是我印象中这如果是简单的遗嘱的话，大概是几百块的那个法院的费用就可以了。
啊，几百块。
可是你要先去发布一个算是一个公共的一个报告，就是说那个公告，就是说你现在要去执行这个遗嘱了，看有没有人去反对。整个流程的话，大概是一个多两个月左右。
啊、哦，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但是还有一点，他假如是有一个他的跟他第一任太太原配的儿子在的话，是不是我要跟他两个人平分呢？
按照遗嘱来做。
按照遗嘱来做。
对。
OK， 还有一点，郑律师，我想麻烦你，因为现在这个节目也时间有限，我想问一下你的电话，我可以跟你私下联系一下。
好，王女士，我们会请导播的话之后再跟您进行一个联系哈。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我们请到郑伟军律师继续为大家现场解答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问题。好，继续来接听这一位啊，这一位也是王女士。上午好，王女士。
哎，你好，
你好，请说。哎，是您，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郑律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郑律师，就是我有一个 apartment， 出租出去，租客呢在10月22号搬出去了，搬出去以后呢，那个agent 呢可能是让他洗地毯，我不是我提出让洗地毯，最后当我们几天以后，差不多过了三天以后。我们去检查，哎，和 agent 一起去检查这个房子，地下呢有一进去之后，那个房间味道特别的浓，一股的那发霉的味道，然后那个地下也都长了那个长了冒着就长毛了。
嗯。
后来，然后我当时就问 agent 这是什么味道，他说不知道，然后最后就把门给开，我说怎么地下长的都是毛， 最后我看到地下有很多 brown color， 就是棕颜色的一块一块的。我问 Aiden 这是什么，他说是 coffee。
嗯、
最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我说这个我不是特别害怕，因为地毯洗成这样。他说是 Aiden 的，他们自己找专门人士洗的。
对、
嗯。最后我们就把门就 balcony 那边的门给开开了，就让他通风通风，味道可能就会下去。我这么当时这么理解。到了上个星期。星期四我跟我老公我们就去回去看了看那个房子，一进去之后还是一股发霉的味道。最后我就给 agent 写了个 email， 我说这个东西谁洗的地毯，他说我们去派的专门人士洗的地毯。
嗯，
我说你能不能提供一个收据给我，我说我要看一看谁去洗的地毯，我说这现在地毯还是味道特别的浓，一进去是一股发霉的味道。
嗯，
最后他说他说的，而且呢，窗帘呢，有一点旧，但是呢，窗帘呢也折了，就是拉窗帘那绳儿折了，窗帘啪也丢了，在地上扔着。最后 Aiden 说，我说这个也应该 fix 一下。最后 Aiden 说，好吧，说的我让对方 fix， 然后对方现在就是不想 fix 窗帘，同时地毯呢。我也请了问了专门人士，就说我这个地毯现在成这个情况怎么办，专门人士说需要洗，因为他等于是不专业的人给你洗的地毯，洗完之后水太多了，都在地毯表面你看着干了，在地毯底下全都水，所以一股霉味儿。说如果你要清洗这地毯的话要花很多钱，最后我跟 agent 协商， agent 说只给我们很少的费用来洗这个地毯，来赔偿我这个地毯棕颜色。后来我问那个专业人士，我这棕颜色是什么，专业人士说这个可能是animal 的尿，或者我说不是，他有个 baby， 他哦那可能是 baby 的尿，他说你这个洗不掉了，他说他等于是把这个地毯给烧了。
嗯，
他说如果我们来洗的话，我们可以给底下的水呢可能是给你清一下、
嗯、就是各种就是说在退房的时候，然后这个中介啊、并没有打理好任何退房的这些清洁的工作，
对，
给您产生了很多额外的费用，他们也只愿意支付一小块，所以说您觉得中介是不是应该有更大的责任，或支出更多的费用来进行之后的这个赔偿或者修理以及这些相关的费用。
对、嗯、昨天我找 agent、嗯、我问 agent 怎么办这事情，他说的如果你要让重洗，他说对方不会出钱的，我们只给你这么一点点钱，他说对方不会出钱的，他说我现在只能拿到 WeCat， 他说我只能拿到 WeCat， 他说到 WeCat 我告诉你 WeCat 不会给赔你一分钱的， agent 就这么跟我说，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嗯、
我不知道是 WeCat， 我问他我要做什么，他说我去找 WeCat， 不是你去找 WeCat， 他这么跟我说。
嗯嗯 嗯真的是。
后来我说、
嗯，
那我现在就不懂，因为我从来没遇见过这种事情，我现在就想问一下郑律师，就是说 WeCat 他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嗯， 嗯，
同时我的那个房子的钥匙 agent 还拿着，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钥匙拿回来、
嗯、
我现在不太懂这个程序。
嗯， 嗯，郑律师。嗯，
好，那首先的话就是要理清楚哪一些损坏是之前那个租客留下来的，比如说那个窗帘的那个你说那个窗帘那个部分，或者是地毯，如果是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硬的话，那这些应该是之前的那个房租客也需要去负责的。
嗯，
那如果正常的那个租赁手续的话，他应该是要付那个保金。
嗯，
所以如果你拿到一个报价，就是说维修之前那个租客留下来的那些瑕疵的话，那你是可以通过 WeCat 去扣对方那边的那个保金来去做进行这个维修。如果对方是不同意的话，或者是有一些纠纷的话，他们就是可以到那个 WeCat 那边去解决这个纠纷。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有关洗地毯然后导致它发霉这个部分。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说是那个租客去安排去洗地毯，还是你的中介。就是刚刚听你说的好像是中介帮你去负责去洗那个地毯，那如果是中介找人帮你去洗那个地毯，而且导致因为没有通风或者是过于湿所以发霉的话，这个不是之前的租客的那边的那个责任，这个责任的话应该是在于你的中介或者是你中介委托的那个洗地毯的那个公司。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可能就是跟你的中介这边去讨回这个责任，因为毕竟是他们帮你去安排的。所以如果你跟你的中介那边有起初这种纠纷的话或者冲突的话，你也是可以去 VK 那边，可是是那个大辩人的话就不是你之前那个租客，而且是这个中介帮你代表你去处理这个房子的时候，包括清洁洗衣粮的话是处理不当，所以导致你们的损失。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中介如果觉得自己没有错，是那个洗涤他那个公司的问题的话，他们可以把洗涤他那个公司也加进来 VK 这个诉讼里面，然后让 VK 那边去决定哪一方需要负上这个责任，而且要赔偿多少钱。
嗯，但是作为这个房东本人的话，他是有权自己去作为一个原告来提起这个诉讼的哈。
对对，没错。
嗯。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也可以去
提
起诉讼。A 的呢跟我说你不要动，他说我去提起诉讼，他说你就等着，我不知道是 VK 到时候跟我联系，还是我主动再去提起诉讼。还一问题，我问他谁洗的地毯，他说他们洗的，我说你把收据给我，我要看收据，到现在他也不给我收据，他只是答应给我，我 email 给你，我说你 email 给我收据，他只是答应，但是他就是不实施。
对，真的是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细节哈，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中介可能似乎他想要把那个清洁公司哈，我们来猜测可能是提起作为一个被告来进行索赔这样的一个费用哈。那目前的话，房东跟中介之间还没有，咱就说哈，就是形成一个比较对立的关系。那如果您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是先让中介处理好呢，还是说房东这边可以就是把中介和清洁公司作为一个联合被告来进行处理呢？
我觉得联合被告的话可能会比较简单。
嗯。
可是如果中介那一边是用自己的名义，因为毕竟是他们委托的那个洗地毯的公司，如果中介是用自己名义去 VK 去起诉的话，那可以先随着他们去起诉。可是如果 VK 如果中介也是按照房东的名义去代表房东去跟那个洗地毯公司去起诉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自己去起诉，然后把他们两家公司连为那个大辩人的话会比较合适。
嗯嗯，好，王女士，好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
那就是说，这个 VK 他会跟我联系的是吧？如果他提出的话，VK 会跟我联系是吧？
如果中介按照自己的身份或是他们自己的身份去起诉的话 ，VK 是不会跟你联系的，因为所有的信函的话都会到那个 agent 那边去。
所以我也要提出，我明白您的意思。还一个，我的那个钥匙还在他那里，中介那边，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钥匙要回来，还是说还在他那里放着呀？
嗯，您目前和这个中介的话，还是有这个就是合约关系吗？就是说，下一任的房客他来帮您就是打理这些业务吗？
我不打算让他们来打理，
okay,
他们 service 太差了。但是我这个事情还没有 finish。而且同时那个 VCAT 我也打电话问了 VCAT 讲话说的那个，你要一个是问中介他到底起诉谁，起诉你还起诉清洁公司，我想他不会告诉我吧，我想他可能是起诉我。
嗯，
这是一个、
哦、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他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
你需要先终止那个中介合同，然后终止那个中介合同之后，你就可以把钥匙跟相对的那个文件拿回来了。你就算是终止了那个中介合同，这个不牵扯你跟他的那个法律纠纷，所以你还是可以去起诉他的。
嗯，好，王女士，因为我们之后还有其他听众哈，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不好意思，王女士，因为您这儿已经有十分钟时间，蛮长的了。那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好，谢谢您参与。
好，
也希望您都一切顺利。好，谢谢。
哎，好，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一位，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
啊，
你好，请说。嗯，
律师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十年前的邻居，他是他现在也独生的。因为在疫情前她的老公去世了。
嗯。
那么她就有一点忧虑。忧虑伤心、还有晚上睡不着觉。我想她就是精神 情绪不是那么好了。
嗯嗯。
所以他就请因为我现在也搬走了，搬走了几年了。
嗯。
我也搬不到他多少，因为太远了。
嗯。
所以他早一阵子找我。
嗯。
他有一次去了个超市，买东西，因为情绪思想不好。
嗯。
晚上又睡不着。
嗯。
所以他可能就忘记了付钱。
哦。
就比人家渣了。
嗯嗯。
渣了，现在要他。好像是出年要上庭，他就很忧心，
嗯，
他就想问我有什么怎么办，他很怕要坐牢，
对，这律师，
我就想请问律师，
对，
我这方面我也不懂，
嗯，郑律师，就是像这个情况的话，当事人哈，据描述并不是主观有这种偷窃意识哈，而是因为这个客观的原因，心情上特别是抑郁哈，结果造成这种不经意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被抓了，他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如果是能证明到他是没有这个用意去盗窃的，这偷东西的话。是他可以通过他的方便律师去向那个法院那边去做一个解释，然后就是要求法官就是不留案底，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个这里可能会有一个 good behavior bond， 就是那个守刑令了。可是如果是要拿到那个医生证明，就是证明他的那个这心理情况或者是他的精神情况是出了一些问题，他到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个用意去偷东西的话，那这个是可以是豁免这个法律的责任的，可是必须要找律师去向庭去做这个解释。
一定要找律师啊。
嗯，这是一个辩护的过程，对，进行一个辩护。
律师，因为他现在老人家又不是很多钱，是不是政府有一些免费的律师还是什么的？
嗯，
对，他可以去他是家里附近的那个 legal aid 去咨询，他们可以自派一个代表律师给他去协助他。
还有他在丈夫生病的时候，他也情绪很不好，他曾经去看过 GP。
嗯。
GP 本来叫他去看那个看守了，但是他就拒绝了，就没有去看。
嗯。
那么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叫那个GP 写一个证明书，证明他当时是有去看这个病？这个可不可以是证明？
对，GP 那封信的话是可以拿来当那个证明，可是如果要到法院那边去，因为 GP 毕竟不是精神科的那个，或者是对于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那个人士，算是医师，所以有可能还是要他去一个这比较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个精神评估，或者是去那个社工写一份报告会比较有利。可是 GP 的信还是需要有的，可是通过你的抗辩律师可能还是会介绍一个社工再去做一份比较详细的一个精神报告。
嗯，就 GP 的信有帮助，但本身的话从学术角度上来说它可能说服力不够哦，我们就这个意思。嗯，哎，好，张女士，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哈，没有时间继续跟您聊。好，也非常感谢您对您的朋友这么的这个关心哈，您是非常有心了，也都希望您朋友都一切顺利哈。好，谢谢您张女士，谢谢。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的陪伴，也感谢郑伟军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